生活滋味来自友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影剧、
音乐、
动漫、
游戏，
只要能娱乐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欢迎收听《娱乐住海边》。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五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娱乐住海边，我是静报新闻网的段子薇。
大家好，我是静周刊的宋小玲。
宋姐，你做娱乐新闻做这么久，老实说你是不是一天到晚跟人家结仇？
没有啊，我那么慈眉善目，谁会跟我结仇啊？
是吧？但是有人请你，就是你发现一个事情，然后艺人请你不要报的时候，你会听他的吗？
不会啊，
不会，所以还是继续写下去。
对啊，
那这样的话不就会不会
他会生气？
对啊，就结仇啦，而且就会老死不相往来啦，会不会？
哦，我跟你讲，不会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一直就没往来，
一直没往来。
有一个人就一直都没往来，然后一直都不认识，
然后后来就写到
他肉痛
之后，然后就来跟你是求和吗？
没有，也没有，
就
他骨头很硬。哎，
就你们两个抓花彼此的脸之后，抓花彼此的头发之后，就变好朋友了，就觉得哦，太累了，我们两个和好好了。
不是，就有一个好朋友说，你们不要这样子了，好不好？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的相处。
好了，打八圈再说啦。这样子。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一位和宋杰是从死对头变朋友的大来宾，听听他是怎么样对宋杰由恨转爱。我们来欢迎台湾电视制作天王詹仁雄詹哥。
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詹仁雄。
那宋杰
也是宋杰之前的最爱写的一个黑名单之一。
对，写到
你印象最深刻是你，或者是你宋杰写你这么多的新闻里面，你最讨厌他写哪一则？
太多了。
竹凡不及备载，
真的
罄竹难书。
那时候我真的是挺可怜的，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网络，为什么被写一个月？而且是报纸写完，杂志写，杂志写完，报纸写。那我觉得杂志就一个月四本，也要每期写，这到底是怎样？
而且人写完了就写狗，
对，
这是让我最人神共愤的地方。
没有，男人写完了，女人写完了就写男人，
对，然后再写狗。
那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你没有印象最深刻写哪一个？就是把你惹毛了之后，然后你后来对宋姐下了什么杀手锏吗？
也不是杀手锏，我就觉得说，或许真的有一些人认识我，但是我从来没有用我的知名度去赚什么钱啊，还是什么拿什么好处啊。我基本上如果出来，绝对是有作品，然后才会铺一点点光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个人幼稚的认为记者们应该也要放过我这一点，因为我从来没有用你们去帮我赚钱嘛。那时候在宋姐的麾下，大军就是不断的写我弃养狗啊，
弃养狗
不给钱啊，不给家用啊，
然后还跟我不给钱前妻家用，是不是？
对，还跟我的那个人家都有两个小孩的好朋友什么在钱柜热吻一分钟，热吻一分钟有多久？对不对？
男生、哦，结果其实是五分钟的意思吗？
不可能，紫薇你不是五，哎，你不是已经四十几岁？你应该在一分钟有多久？然后最后还弃养狗，好可怜。后来我就只好就是动用一些法律的途径，
哦，就告宋姐，
告所有的人，因为那时候都采访组啊，你哪知道告谁？就全都告啊。
就打开来版权页看谁的名字在上面，就全部从头到尾这样子。
哎，重点是他还没有打赢过哦。
对，超衰的。
宋铁爸讲一下，那个时候你对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恨意？不是恨意啦，就是为什么这么爱写他呢？爱意这么多，好不好？
当然，第一个他本来就这个圈子很有名嘛，
对呀、啊，
那也
红哎、欸，
很有才华嘛、嗯，长得其实现在有一点圆，但其实也蛮帅的，对不对？对这样的人，总是觉得会一定不是这么简单而已嘛。然后他跟人家结婚了以后，哎，他状况还是如此之好，他的太太就前妻啦，就如此的憔悴。那当然，我们站在弱者的立场嘛，当然会比较同情前妻一点嘛。再加上我听到他居然弃养他那个黄金猎犬，真的是人神共愤，一定要大家踏伐。我还记得那次写了封面，好好的骂了一顿，
修理一下。
真的，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脑补一下、嗯，其实黄金猎犬十几岁的时候毛本来就会变白的，它不，我被你们硬写什么一夜
白
头，白頭我要疯掉了。黄金猎犬是会变白的，你知道吗？它已经十几岁了。
哎、欸，我觉得这是不是很有创意？张哥，你是最强调创意的人，你觉得这句话？就是黄金猎犬一夜白头、
就是、
这句话是没有
创意的。采访组是发疯了吗？而且我还记得他们写我跟我的好朋友在钱柜热吻一分钟，我说太好了，你们怎么证明一分钟？第一，他也没有我亲吻的画面。
有啦，有画面。
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
有
照片。
没有照片，
没有影片、啊、
不是没有照片，没就是没有我们亲吻、
哦、
顶多是那个朋友比较热情，就是 hug 我一下，然后我就想说，好啊，你就证明一分钟就好了，因为接吻这件事情可以说你没拍到，你有看到，但一分钟你怎么证明？
嗯，
一分钟真的很久。好，我就不举例了。
啊，包括
总之呢，对，总之我又输了。你知道他们竟然那个狗仔用什么忠孝东路的红绿灯是一分钟？我靠，这也可以，我又败输了，就这样。
那后来是怎么样好的呢？
后来应该是他们也觉得好像我疯疯的，就是
对，
还是不要写我好了。
对，后来就是我就跟记者讲说，以后只要牵扯到江仁雄，都不要写，他太麻烦了，大家也都谨记哦。后来又写了一个什么什么几百壮士什么的，
我
又忘记了，又写了一篇又被告，反正就是只要写他就会被告。
那时候你为什么这么爱告媒体啊？你真的就是
爱告媒体、啊，
你就是气到了，就是好，没关系，你写我一次，我觉得不开心的，然后我就告。
我不是，
是
我也不是爱告媒体，我跟媒体的关系其实都很好的，但是就从这件事情以后，就跟所有媒体就是变成是公敌这样子。那后来我自己也检讨，可能就是我这个人看起来好像不太会吃亏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是记者不喜欢的那一种，你好像就是不会讲真话的那一种。
对，好，我讲到这个不要讲真话、哦、我要把我的那个叫什么，
你跟我的恩怨，
嗯，那个叫什么，报什么什么什么冤，老鼠冤 啊要讲出来、
啊、好好。
就是20年前其实我应该是第一个发现陈孝萱怀铁弟的，
嗯，
我是唱片线的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去采访五月天，然后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是我现在老公，
嗯，
他就没事，他就逛夜市，
嗯，
然后他就跟我打电话跟我讲说，我看到詹仁雄去买饮料。我说，哎，你好烦哦，我现在在采访，不然你现在没事你跟踪他好了，
嗯，
然后他就开始跟踪你，然后就发现呢，你带着陈孝萱去看妇产科。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请叶文正写，因为那个时候我还请我老公就是帮你拍一张你那个车子的照片，
嗯，
然后有车牌，然后你竟然跟叶文正说那个人是你的二嫂，谁会带二嫂去看妇产科？
但是真的那个是我二嫂，是去看妇产科没错，但我二哥是医生、
啊、哦。但是后来
我们是多解释而已
哦。但是陈孝萱也在里面，
对，但是你们并没有拍到陈孝萱、哦、
没有拍到陈孝萱，但是我老公有看到陈孝萱，
对，但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谁啊。我的意思是说、
哦、
我跟宋姐他知道我跟记者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我跟艺人也是这样讲，我就说跟记者啦，就是宁可不说不要说谎，
嗯嗯，
就是我可能就是文不对题或答非所问，但我不会骗你，就是我二嫂的确是在的， 只不过、
哦、就是说真的有二嫂，
但是没有讲。
但那好，那讲谎话就是陈孝萱，因为陈孝萱说他当时不在场，他在台北走秀，但其实他没有，他在你车上。
那我怎么会知道？哦，对，而且我
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所以我们那个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在自由时报，然后我们就编辑台就群起激愤，
但你们还是写啦。
对，我们还是写，因为他竟然跟叶文正说什么，他说：“哎、欸，那你不要写这一题，我换一个独家给你好了。”叶文正就把它写出来了。真是
要是我，
就宁愿独家，对啊，
对我
因为你就没有照片呢、啊。
嗯，哦，我们有车子的照片。后来你叫我们不要登那张照片，然后说如果要登的话，什么？你那时候好买那台车子，没有人知道，保时捷。哎、
哦，
二十年前500多万呢、欸。为什么宋姐20年前500多万的车子，然后他那时候说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要写
500多万，对啊，算
就还好了啦，
对啊，算什么？
没有，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我那时候说不要写是说可不可以不要觉得买了一台就是比较稍微昂贵的车，就是 对就是这样而已啦。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我其实是不认识宋姐的，
对，
我告是告整个娱乐组，然后而且都是我的律师去，所以我也不知道谁，但是有几个比较常跑的我就真的认识。
那也告了吗？
有啊，后来也
通通告啊，
后来有的也告啦、啊。我觉得已经、
就是、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你就是大家已经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了，就是我
你那个时候觉得你已经走投无路，
不是因为
你觉得你好像动辄得咎，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被写吗？
因为我连我做好的事情都要被写成不好的，就像狗这些事情，狗明明就是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出的，饲料啊什么都是我出的，但我还没有办法把狗带走，
然后狗还一夜白头，
对，然后狗还可以一夜白头，就是你们还能想到这个梗去，真的也是。
哎，那后来你是怎么转念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就觉得说，哇，记者都这么针对你，然后你也很生气的就告了。然后到底在哪一个 timing， 你突然转念了？你突然觉得
我没有转念啊，我就是最后一次告，我就是写我的东西是有凭有据的，有日期、有名字、有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好，那我们就法院见，就这样。就是我被写。我其实隐忍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有缘分，也不需要闹到法庭去，所以就尽量让自己放到最小这样子。但是像那个写已经是过了好久，怎么还在写？已经大概6年了还在写，还是5年了。
那你现在心态有改变吗？就是说你在看媒体，你在跟媒体应对进退这样的事情？
我本来就不太会是我自己本人跟媒体有什么样的冲突，是那时候因为这件事情我被迫被抓到台面上来，那其他的事情我觉得就照原来的媒体的 SOP 啊做就好了。嗯，就是我讲的嘛，你可以不讲，但你不要说谎，这样就好了。大部分媒体就不会，
想想还好啦，你的婚变跟小王的婚变还是差很大一级的。
小王是
王力宏啊、哦、同样是都是被网爆啊。
哎、欸、对啊，第一他是王力宏啊。
你是詹仁雄哎、欸、
你是综艺界的王力宏。
对
啊，不能再讲是这样的。哎、
欸、这是
夸
奖
夸
奖
夸奖夸奖。对啊，就是总之没有办法持续婚姻的人上法庭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如果有小孩。是我不想面对的结果，但多年后我就把我儿子找来这样子，诶，这个好像也第一次讲，那我就说铁弟，如果那时候爸爸做1、2、3、4、5你会跟我说什么？他就会说算了吧。然后我就看着十几岁他，我想说好吧，这十几年也值得了，因为他我每次那时候很觉得说好，那就上法庭好了吧，所有东西公布让大家知道说细节、嗯、我就想说他会说算了啦，我就想啊，好吧，那爸爸的某一些对于这个
纠结
我们的缘分的那个也是算了了一个善缘、嗯、对，因为其实我也是在这里奉劝所有的人上法庭其实是一个真的最后的一条路， 因为他就是彼此一定要撕裂对方的，那小孩就是一定会被撕裂。而且那时候其实我如果上法庭，我的条件还会比我的协议好，你知道吗？
哇，真的哦。
对，我的律师跟我讲说这个协议呢其实对你是很差的，你最多你就是去上法院
去争取，
你还会有更好的条件，但我就没有。但这个事情我觉得也这么久了，怕说出来又伤害这个缘分，阿弥陀佛，大家就了结放下了。
不过觉得铁弟很成熟，
很懂事啊，
很懂事哎、他跟你讲说算了啦，
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跟我讲这三个字，真的很好笑哎。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小时候不是跟妈妈住比较多吗？
是，但是他假日他还是会跟我碰面嘛。我们两个就是我是一个很三八的爸爸，他就会说我们现在无聊干嘛？我就说，你知道发呆很重要吗？类似这样子的，然后他就会白眼之类的。
哎、欸，他现在也是学霸耶哦。
他不算学霸了啦，他现在虽然学校还不错，可是他已经不太像以前那一种，就是为了要分数然后去拼命的那一种。他现在比较随缘一点。
所以其实你在过程中你会去 push 他说，哎，你功课要怎么样啊，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啊，爸爸会给你什么奖励啊，这样子。
我说你就好好的，不要被当掉就好了。现在有 AI 了，不需要上课。哎。
哎，这样还不太对哦。
但是我讲的是真的，有 AI 真的有很多课其实是不用上的。
其实创意是最重要的。
应该是说探索跟你要求知若渴，就是我如果对这一门事情，譬如说你喜欢音乐，你喜欢画画，你喜欢美术，还是你喜欢数学，你喜欢程式，那你自己要非常的能够问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将来的小孩会比别人更有竞争力的。然后其他就是你真的就是你要去旅行，你要多阅读啊，你要大量的阅读。现在的 YouTube 加 Podcast 已经替代掉所有的东西了。
铁弟快毕业了吧？
还有两年。
那有计划他跟你一样做这个幕后工作吗？
他对这一行蛮有兴趣的。
真的哦？
所以对，我是有鼓励他创作，那他有几首歌已经发表了，还可以。
真的很厉害。那言归正传一下好不好？讲到
还有正传。
像张哥，那你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带一些你旗下的艺人啊，你会告诉他们比如说要怎么样去面对比如说他们跟媒体之间的关系吗？
但有啊，就是我看过太多的艺人本来媒体都很宠爱的啊，可是就是一夕之间某一件事情，媒体就是全部的人都讨厌他。
哎，比如说谁？
这个你应该比我知道的多，我怎么知道？
你在幕后知道的更多。
没有，我知道，只是你们说哦，对对对，但为什么你们会开始不喜欢他？然后我看到大部分这样的艺人都是那时候都是刚出道。然后对每一个大哥大姐都是
很客气
很甜，然后讲的东西很有逻辑，然后他们看他也就是好像真性情，所以就会喜欢这个新人。可是一旦有一天他的人设开始有一点点破灭的时候，等于重新编码了你们对他的这个认知，就会开始以前他本来知道他一些什么鸟事啊什么，就给他全部把他写出来，就这样。
那有谁？
有知名的歌手啊，演员，还有主持人，男的女的都有。
到底是谁啊？这样要讲
不行，讲这怎么讲啊？
不能讲，
这不能讲啦。我跟宋姐怎么和好还没问我啦。
哦，对啦，
我没和好啊。
对啦，后来和好的契机是什么？
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中间人嘛，那这个人就自称他是地表上最帅的，来自于蛤蟆星的，真的有一个高雄一个叫蛤蟆星的，哎，你们不要笑，真的有一个蛤蟆星的地方。
是真的吗？真的有地方叫蛤蟆星？
真的真的。然后呢，他很可爱，他就说， 欸，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公司的娱乐组的要建立好关系。
嗯，
然后尤其是宋姐，她说宋姐人很好。我说我当然很乐意啊。我说因为我又不认识她，我说其实我也想要理解她为什么要对我下手这么狠。后来就一见如故这样子。
那你们是怎样，是吃饭吗？也第一次见面还是什么？
是先吃饭的吧，我都忘了，
我也忘了。
总之他们有带酒啦，一定是我带的酒啦，应该带酒都不太好、
哦、就一定要先喝两杯才可以。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开始发现宋姐不但是传统的记者之外，她还对于这个行业有很大的热情，就是我们在做偶像的时候或者做一些什么真的有程度的有对这个我们台湾有一些贡献的一些音乐节目，他都真的很努力的有在看，然后有深入，而且就是他是真心的报道。那于是我就觉得说啊，这种记者其实我认识过几个，可是其实会把他变成说，哎，我觉得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一件有使命感的事情，所以我要鼓励你一下，就这样。那宋姐就让我觉得说，哎，他好像跟我认识的宋姐不太一样。
宋姐是有什么这么大的转变是？
坏事做太多了、
啊。哦、
欸，那个，等一下，那个咖啡里面先下一下什么东西？
对，先下一批霜，
修火啊！我跟你讲，要把善缘结好，不然会一直认识到不好的缘分。
哎、欸，其实跟詹哥私底下聊过很多次，其实我很佩服他对这个行业。他即使已经从事的行业多少年？
半百了。
有这么久吗？
哦，我快三十几年了。我其实做很久了。
就是十几岁
开始很早，
我二十出头岁我就在这一行了。
对，我就觉得他在这么多年以后还对各种什么培养明星造星然后培养艺人充满热情，而不只是赚钱而已啊。有些人其实都赚够了，都已经半退休，他还在，我觉得这一点蛮了不起的。
谢谢
你。你学学那个伟雄哥。
伟雄哥是啊，咱们骆驼死了比马大，不要怕，江湖就这样。做，我认为看好你，你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加油！我们 T concert 8月1号，好在北流，各位看一下啊，不然不小心我们就有邓肯啊。希望我俊哥不要听到这一段，邓肯好像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
啊，对，他最喜欢讲邓肯啊。
我但我的状态也是保持的非常的好。
对啊，
常常就会问他说，哇，我用跟你状态那么好，你做什么事情？骑马是吧，骑马很好，我用个公牛。但人也是这样，不小心就登起啊。又登起啊。好啦，8月1号2号北流。我们又做了一件很可爱的事情，我们让所有的偶像聚在一起。
可是。就是票都卖完了吗？
第一场第二场就是最好的票都秒杀掉了，但是我们的票很多张、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哎，北流也才5000个位置，
两天呢、
哦，10000位置。
对，所以还是需要各位一起来共襄盛举、支持支持一下，而且会很好看啦。主要是几乎所有的你现在知道的这些有一点小小知名度的偶像全部都集合了，
就是从你的原一滴滴五二开始，
原一原二滴滴五二，然后还有 AKB， 然后还有大学生，
嗯，
然后还有一些现在的啦啦队。
那詹哥要不要先最后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北流的这个演唱会？
还有很多没讲啊，你没讲问他的感情观，
感情的观那
我跟你讲，他跟他
不是还有下一集吗？
有啊，但是这一集先讲这个啊，先讲这个啊。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听到一个八卦，这个必须要讲。
这么可怕？
是现可怕？是现任的还是前任的？
当然是现任啊，那都过去了。有人有一天爆料给我，他说其实詹哥他跟他的现任老婆感情不好。我说真的假的？他真的。我跟你讲，詹哥自己都买那个商务舱的票。他给他太太都坐经济舱，哎，我说真的有这种事？我真的啊，对，真的，我就马上打电话给詹哥，跟詹哥讲这个事，然后他的秘书也打电话跟我解释一下，然后
哇，这么劲爆！
概率解释真的，那么劲爆，我不讲过给你听，你
对，
你
然后我就马上问我老婆说，是哪个十三八？
什么意思？就承认了就对了。
没有，这事实上的确是那一次他就是做了经济舱。那这个事情其实我根本就搞不清楚啊，因为其实都是我秘书在订的。那我如果是商务舱，也都是升等的啊。那他如果没有升等到，我根本不知道。
哦，不是说去刻意自己买商务舱，然后给老婆买经济舱，
是
你买可能都买同样舱的，然后就被升。
对，
升等了。
我几乎也是升等，我才会做商务舱嘛。那经济舱的事情就是，他本来就很爱爬爬照，他自己就觉得说他也不要花这么多的钱，因为他真的太爱旅行了。所以他常常他就自己定了，他就跑了，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
那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出去玩？
对，就是到处跑，他们就是全世界都跑过了。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感情是真的确也是不太好了。经济舱还有商务舱好像没什么关系。对，这个事情不是等同吗？我的意思是说，哎呀，夫妻本来就是这样，就是每一对夫妻都有感情浓烈跟感情疏离的时候，这样
像亲人一样啦。好，
不是，我觉得台湾人不太会谈恋爱，这个要这一集谈吗？还是下一集？
好，
那
好，这一集。
对，请问现在在座的四位工作人员，谁看过你们爸爸妈妈垃圾过？哎，这很重要，哎，对不对？但是我就常常在我小孩面前。
跟你老婆垃圾，
对，亲给他们看，亲给我女儿看，然后我女儿就一，
但是其实小孩子心里是开心的，
当然呢、啊，就是这个事情是要练习的啊。你爸妈都不练习，那大家进入那个婚姻状态的时候，他自己就会扮演一个，哦，我爸妈也是这样。
嗯，那不是你们两个应该感情很好吗？怎么会不好？
我是说感情也起起落落嘛，哦、就是有时候就会比较疏离一点这样子。对，有时候就会比较浓烈，但无论如何对小孩子的示范，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要去练习的，但是台湾人或亚洲人对这件事情其实不太会练习，
很保守，
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概念。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是父母亲应该要在小孩子面前
表现亲密一点。
对
对啊，
就说不要太去隐藏。
抱抱啊，
对啊，
像有些就会一直看他爸爸妈妈牵手嘛，可是那个可能都很老的时候了。那时候其实小孩已经，
其实是因为不牵会跌倒，
对对对对对，
牵一下
也是，
并不是对不对？并不是爱意这样，就是哎哎。
但是小孩就是会太晚，他才理解说，哦，原来感情就是要经营的。可能你们没有那么好，可是你们很努力在练习着要变好。哎，这个结论还可以吧？
还行，
好。
但是我可以小小爆一个詹哥的料，
又要爆料。
其实我个人觉得啦，我觉得詹哥的酒品是很好的。他每次吃饭，其实比如说六点半吃到最多八点半，人就不见了，因为他觉得他喝的差不多，不要出丑，就突然就走了，一个人就走了，
就人就消失了，
对，就消失了。
然后你的心态是不是也觉得说啊，不要打扰大家的兴致，你就自己离开就好？
没有，我觉得那是我的自动保护装置啦，就是我到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时候，我自己就会离开，就这样。
那你不会觉得跟大家没有跟大家讲一下很不礼貌吗？人就消失了，
都没有，
已经我自己就已经不是我了，我还敢，我有时候
还管理不礼貌，
最多就是记得付钱而已，就这样。
哦，这个其实最重要啦。你就先把卡放在那个柜台，让大家吃完之后，然后你可以先回家，没关系。
对， 对， 对，
好不好？
所以上个礼拜我又见识到了另外一件事，去，哎，喝的差不多了，也是，哎，到我家来，我说，哎呦，到你家去了，哎，好哦，就是以前那个跟你的绯闻
八卦的
绯闻女友。
哦，现在还住在那边吗？
住在那儿，对啊。他说啊，去那里看看也好啊。
对，去一下豪宅
看一下
。对，
看就是说，他就在说，哎，这我的就是我的话，这是怎么讲了一大堆。然后朋友就拿那个酒来倒啊，想说去了嘛，那明哥倒了一点红酒，还没十分钟，哎，你们回家了，哇，
感人哦。
他倒不了十分半个小时都还没找个地方坐了，就叫
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
他
就感人了。
你们回家了，赶快回家。哦，好吧，就回家了。 这就是你解释的，可能你也是怕失控，是不是？
对，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进入那个很容易不是我自己的状态了。
那是不是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不是你自己？
常常啊，
那你不是你自己的状态会是怎么样？我比较好奇。
太多了啦，竹凡不及被宰。
有打人吗？
没有啦。
哦，乱撒尿？
没有。
我觉得好像有，
大部分，
因为你迟钝了，你迟疑了三秒钟。
你乱撒尿是说我会在哪个地方，就是
店门口？对啊，
不会啊，不会啊，我就是最多就是一直无意识的一直吃的东西。这是我最常的，
哦，就一说一直吃东西，
一直吃东西，
还是会跟人家就是拉圾超过一分钟，
不会理旁边的人，就这样吃东西。
哦，那你会乱亲吗？
有亲还是有时候会乱亲的啦，
就是亲超过一分钟那一次，
我就很常亲那个，我就很常亲那个帮，就是让我们和好的那个
啊，哦，那个来自蛤蟆星那一位，
蛤蟆星的蛤蟆星的一个可爱地表上最帅的男人。
好的，我觉得还有很多要聊的，这一集聊不够，我们还有下一集。
他有很有趣的故事，
没错。
宋姐好可怕，宋姐你这很 real 哎，吓死，
很无理，一直讲一直讲，不断的爆料，然后没有编辑，对不对？很可怕。我们完全是脱稿演出，好吗？但是呢，詹哥就是大气，因为詹哥知道秘密太多了。
对
，OK，
下集要逼他，
没错。记得大家要到各大串流平台追踪《娱乐住海边》，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宋姐的，或者是
紫薇的，
或者想听我们讨论什么样的新闻或主题，都可以多多的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留言给我们哦。下周五跟詹哥继续聊，拜拜，
拜拜，
拜拜。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